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6年7月23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上午11点，巴黎时间下午1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世界各国谴责慕尼黑恐怖枪杀案，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慰问和支持，伊朗谴责慕尼黑恐怖枪击并坚持坚定反恐，联合国警告世界在短期时间内不会变得更安全，东盟峰会今天在老挝开幕，南海争议再跃台面，美国共和党代会以及特朗普向中国发出混乱信息，浙江一官员发帖批评杭州为举办20国集团峰会大动钱财而被双重重罚，正在中国四川成都召开的世界20国集团财会会议聚焦世界经济，海牙国际仲裁南海裁决策前，中国从南海永兴岛撤走新型地对空导弹，中国灾区民众批评外国淹死难民小童，中央视播个不停，河北淹死多人没画面，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最喜欢日本，美国前国务卿克林顿选择弗吉尼亚参议员肯恩为副总统竞选搭档。听友朋友们好，下面请听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世界各国谴责慕尼黑恐怖枪杀案，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慕尼黑枪杀案发生后即刻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达法国对德国的慰问和支持，奥朗德同时也向默克尔表达个人的支持，伊朗官方稍早也表示支持德国人民并坚持坚定反恐。星期五傍晚在德国慕尼黑发生的枪杀案，在当地一间商业中心共造成10人死亡，其中并有16人受伤，法新社引述当地警方消息说死者中可能有一名枪手，根据初步调查，枪手可能是在逃避警方追捕时开枪自杀，死者疑是生活在德国的伊朗裔的青年。关于慕尼黑商业中心枪击案调查以及德国全国反恐应对的新情况，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慕尼黑商场枪击案的凶手只有一人，据警方消息，凶手开枪杀死9人后疑似在逃跑路上自杀，16位受伤者中有3位于周六上午尚有生命危险，凶手是生活在慕尼黑多年的18岁德国伊朗人，持有德国和伊朗双重护照，其作案动机目前尚不明确。警方于周六早上2点解除警报，慕尼黑局势现已渐趋正常，但警方仍在现场查找线索，并在慕尼黑搜查了一个住房。慕尼黑警方出动了2300人应对袭击事件。慕尼黑枪击案引发全球震惊和悲哀，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向德国表示了全力支持，法国总统奥朗德称该案为恐怖行为，并表示今天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谈话。德国总统高克、巴州州长泽尔霍夫等均对杀人事件表示震惊，德国政府向受害者表示了同情和哀悼。巴州州长泽尔霍夫周六早上表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捍卫我们的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自由。德国政府内阁周六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处理枪击案，默克尔总理周六下午才会发表讲话。慕尼黑周六早上的街景冷清萧条，首都柏林的街景没有多大改变，但安全部门正在考虑是否要提高安全防范措施。德国在数天内遭遇维尔茨堡火车砍人案和慕尼黑枪击案，引发德国震惊和不安全感。柏林日报说，无助感现在触手可及。奥古斯堡汇报说，慕尼黑枪击案后，人们的安全感消失殆尽。柏林出版的日报说，慕尼黑在哭泣。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联合国警告，世界在短时间内不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尽管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遭受严重军事打击，势力被强有力的削弱，但是恐怖组织对世界各地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没有减少。据联合国消息，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让·保罗·拉伯德于当地时间星期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就世界各地近期出现的恐怖袭击事件举行记者会，警告虽然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控制的领土和资金来源在缩减，但其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并没有减弱，在世界近期不会变得更安全。联合国反恐新闻发布会在德国慕尼黑商业中心遭到枪击袭击案发生前召开的。反恐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拉伯德在记者会上指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扩张得到了遏制，并在最近几个月中部分的得到了扭转，但是在6月6日到7月5日的穆斯林斋月期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16个国家发起了393次恐怖袭击，其中大部分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拉伯德说，这说明了这一恐怖团体实施攻击的能力并没有因为其控制的领土及军事力量的减弱而下降，其发起恐怖袭击的能力灵活性说明世界不会在近期变得更加安全。新一届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今天在老挝开幕，届时东南亚各国成员国外交首脑们也将一道对该组织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国际性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南海问题将继续是本次东盟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尽管近期海牙常驻仲裁法庭已经依照相应的国际法对争议海域作出裁定，但目前来看这该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进一步报道。
众所周知，南中国海地处战略要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自7月12日，海牙常驻仲裁法庭就南海问题驳回中方主张的历史所有权的合法性以来，该裁定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否决。而作为东盟成员国和此次仲裁原告的菲律宾对此结果非常满意。东盟作为冷战产物，其十个成员国力图在外交上保持一致，然而但就如何处理南中国海问题，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和越南等成员国存在着严重分歧。据悉，在仲裁结果出炉之前，迫于来自中国的压力，东盟在马来西亚的要求下还是撤回了一篇之前发表的就南海问题强硬的联合公开声明。此次事件同时也显示出了在这一问题上东盟各国立场不同的本质。越南、菲律宾和文莱等国都与中方在对争议海域中相应主权问题有所冲突，而如老挝、柬埔寨等国则长期依赖其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因此他们的立场也与北京相近。据一名参会的外交官分析，东盟各国在这一问题立场不一，将不但减弱其处理未来南中国海争端的能力，而且会削弱在该地区成员国政府合作和政务管理的工作。来自于拉塞尔大学地缘政治专家理查德则分析道，东盟组织在组织上存在着固有的体制瘫痪和分歧，其主要成员国对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密切往来并被收买的现象而感到不满。据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将在下周与越南展开新一轮的两国年度例会，对南海问题的后续处理将是这两个世界大国接下来会谈的主要议题。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共和党正式竞选总统的候选人特朗普向中国发出的信息是混乱的。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确认特朗普为2016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用信息混乱来形容共和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毫不为过，尤其是向中国发出了混乱的信息。共和党党代会通过的新党纲有十多处文字提到中国，是迄今所见对中国南海扩张和践踏人权等最严厉批评的文件。然而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特朗普却视共和党的新党纲为无物。特朗普在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的演说中没有一个字涉及南海争端和中国的人权状况， 他在会议期间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表示，我不认为我们有资格教训别人。人们从中听出他上台后人权将不是他的议题，他会任由中国政府镇压政治异议人士。这使人想起27年前特朗普曾赞扬中共政府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血腥屠杀，以及27年后他重申对6.4屠杀的赞扬。更令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深感惊讶的是，特朗普表示他如果当选将撤回美国派驻亚洲的军队，这表明他将推翻奥巴马政府要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等于把亚洲断送给中国和朝鲜两个共产国家。同一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对共产中国发出完全不同的信息呢？这说明特朗普只代表自己竞选总统，而不是代表共和党。如果特朗普胜选，赢得白宫的也是特朗普，而不是共和党。
中国浙江一名官员发帖批评杭州为举办20国集团峰会大动钱财而被拘留10天以后，又因为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怒火不消，并批示重罚，被刑拘并开除。今天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的报道。
浙江台州基层公务员郭恩平因在个人 QQ 空间发布博客文章《杭州为你羞耻》，批评目前正因承办今年秋天的 G20 峰会而大兴土木的浙江和杭州官方被以造谣攻击为由行政拘留10天。上述涉案的系郭恩平，系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办公室副主任、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大学学历，71年生，89年初参加工作，非中共党员，事业编制。据浙江当地消息说，事发之后，台州市椒江区委对郭恩平原本的处置是免职拘留10天，拘委继续调查。因此是台州市委书记王昌龙向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做了严肃的检讨。消息人士称，虽然台州市委书记王龙昌检讨，而郭恩平也被送进拘留所，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仍余怒未消，批示要求做最严厉的行政处分，即开除公职并追究刑事责任。目前郭已被转为刑事拘留。显然是这样的尖锐批评，而非文中可能并不正确的谣言，激怒了浙江的夏宝龙等官员。最新的消息是，昨天即7月22日，台州市椒江区作家协会以及会员郭恩平造谣攻击 G20 峰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撤销郭恩平理事职务并开除其会籍。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正在中国四川成都召开的世界20国集团财长会议聚焦世界经济，会议明显对影响世界经济成长的诸多因素抱有警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会议期间发表全球经济状况文件，指出英国脱欧以及恐怖袭击是造成世界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的主要问题。据法新社发自成都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成都呼吁各国加大财政支出，以支持世界经济增长。该组织警告，多种因素拖累经济增长的后腿，除了英国脱欧的负面压力，恐怖袭击频发对世界经济同样造成打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各国应当增加财政预算支持经济增长。该组织还敦促各国对经济体制、税制、劳动市场以及货币政策进行改革完善。基于谨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今明两年做了修改，双下调了为3.1%和3.4%。与会各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全球经济增长建议的财政政策持不同立场。法新社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以及美国等国持支持态度，但德国显现谨慎。德国基于一年以来多国推出的预算扩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出现负面压力，而保持保守的立场。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根据卫星影像报道，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就南海主权作出裁决之前的2天，中国从南海永兴岛撤走了新一代的地对空导弹。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从空中巴士防卫与太空卫星所摄得的影像显示，红旗9导弹已经在7月10日从炮台塔上移除，即在海牙法庭所裁决的2天之前。法庭裁定中国自古以来对南 南海主权所持的九段线划界并无法理依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收听由傅林主持的要闻解说。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栏目。7月22号，本周五当地时间下午，一名年仅18岁的伊朗裔德国籍枪手在位于慕尼黑的一家购物中心开火。本次节目也将为您介绍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和国际社会的相应反应。据悉，该枪手是一名伊朗裔的德国人，此人之前并没有突出的犯罪记录，当地警方也对其与恐怖组织也没有相关的联系档案。就这一袭击的具体过程，当地警察局长安德亚在记者会上透露，就目前来说，对该枪手的袭击动机我们还需进一步的调查，目前妄下结论为时过早。但是据我们的侦查结果，在枪手开始袭击之前，确有记录显示他曾喊出过口号，但具体内容还需进一步确定。据悉，当地时间本周六清晨，警方进入枪手家中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和取证。多种信息来源证实，此次枪击事件于当地时间晚上将近6点左右，在一家麦当劳门前展开。有相关当事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一名黑衣男子正在用手枪开枪，而其四周的平民也应声撤离。随后，这名持枪男子进入旁边的一家购物中心当中继续射击。警察之后赶到，双方发生交火，持枪男子逃窜。据警方公布的消息表明，枪手在距离袭击发生后2.5小时，在距事发购物中心1公里左右的地方开枪自尽。而稍后将公布的尸检也将显示其是否在自杀之前就已经中弹。根据最新消息，除了被枪手杀害的9人，还有16人负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正在接受抢救。伤者包括在购物中心购物的女人和孩子。当地警方将在稍后周六中午的记者会上对事态的调查结果进行更新。尽管就目前来说，此次枪击事件的定性和动机尚没有被官方正式确认，但种种迹象表明，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继本周早些时候同样发生在巴伐利亚州火车袭击事件的后续袭击。周五晚，德国警方表示不排除是恐怖袭击的可能，但还没有足够证据进一步确认枪手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相关联系。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这一事件也做出了快速反应，在警方对枪手家搜查的同时，柏林也召开了联邦总理安全顾问紧急会议。德国总理办公室主任彼得·阿尔特迈尔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事发当天恰好也是臭名昭著的挪威极右纳粹枪手安德斯·布雷克造成77人死亡奥斯陆袭击的纪念日，也并不排除此次枪击是映照挪威事件的可能。而针对枪手因为宗教原因行凶的动机，警方调查显示，目前还没有找到如尼斯袭击事件中枪手事先录下的效忠恐怖组织的直接证据。根据凶手邻居描述，枪手本人信仰的宗教属于什叶派穆斯林，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信奉的逊尼派有所不同。就在本周一发生的火车袭击事件之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曾正式对外宣布其行凶者为伊斯兰国的战士，这也是该组织自德国参加到国际联合力量打击伊斯兰国以来第一次在该国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而凶手是一名同样年轻的17岁阿富汗难民。事发后，在德国政坛，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遭到了反对派的进一步质疑和批评。若此次枪击事件被证实确实为恐怖袭击，不光默克尔政府将受到反对派和民众的进一步压力，而众多在德国申请难民庇护的难民群体在该国舆论的地位也将必然受到损害。截止到目前为止，德国国内政坛对此事件的反应较为平静。德国总统高克对这一事件发生表示震惊，总理默克尔事发时正在度假。国际上，美法总统相继对德国民众表示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讲话中，他把此次事件直接定性为恐怖袭击，而伊朗外长在第一时间就表示对此次事件发生进行谴责和对德国受害民众表示支持。据悉，该枪手拥有德国、伊朗双重国籍。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周六，本台收到少数初刊的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由费加罗报关注昨天22日德国慕尼黑市中心商场发生造成至少8人死亡的恐怖攻击事件。左派的解放报则关注美国大选，共和党正式推出候选人特朗普，大字标题为100天阻止他。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关注波兰人民等候教皇方济各，下周二世界青年日将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拉开帷幕。费加罗报的头条有关慕尼黑恐怖攻击报道，指出昨天在慕尼黑发生恐怖暴力攻击后，德国警方封锁整个城市，直到深夜还在追捕凶手。报道说周五晚上恐怖分子打击慕尼黑的心脏，据悉三名开枪扫射民众的恐怖分子至少导致了8人死亡。昨天周五在接近晚上18:10，在德国南部慕尼黑的奥林匹亚商业中心爆发这起恐怖枪击案，造成了9人死亡，数人重伤。不过根据地方上的媒体指出，警方找到的第9具尸体应该是其中一名恐怖分子的遗体。昨晚这个德国第三大城慕尼黑宣布进入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立刻成了空城状态，大众交通停摆，火车站人们被疏散。警方呼吁慕尼黑市民避免外出上街，因为恐怖分子嫌疑人还在逃亡中。一名奥林匹亚商业中心员工在电话中向媒体指出，事发当时听到好多枪声，数不过来，所有的人都尖叫的惊恐的立刻躲进各商店里。费加罗报在截稿前指出，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线索还没有被警方确认，但是接近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顾问表示不排除任何线索的可能性。这个被攻击的商场在慕尼黑奥林匹亚运动场附近，而在197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时，一个叫黑色九月巴勒斯坦团体在那里曾经劫持了11名以色列的运动员当人质。报道指出，这是在8天之内在西欧国家发生的第3起恐怖攻击事件。之前在法国国庆日在尼斯导致84人丧生的恐怖攻击，另外周一晚上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列火车上，有一名阿富汗人拿着斧头刀子砍杀旅客，导致4名旅客受伤。前两个案件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经承认是他们干的。报道指出，如今德国已经意识到该国遭到最大的恐怖攻击威胁。另外，有关美国共和党正式提名的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后，今天费加罗报社论指出，这个虚假的世界对于特朗普来说一切都是虚假的，美国体制只有精英阶层才能受惠，国际制度也是如此。特朗普指出，由于自由贸易的不公正教条，导致中国在全世界各地行窃，在美国的联盟国家行窃，包括在北约组织内也行窃，他们利用美国的暗箱来替安全付款。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似乎是信手拈来，但是在美洲，在欧洲，那些被精英们遗忘的民众越来越相信一些政治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都是虚假的，特朗普将是这些被遗忘者的代言人。社论说，虽然美国经济有所改善，但是特朗普还是树立了一连串令人担忧的名单，如汹涌的移民潮、暴力事件、恐怖主义的泛滥、经济衰退等等。他则答应美国的选民会让一切重新上轨道，保证美国的安全。共和党在俄亥俄州的失守也显示了，在总统初选激烈的大战后伤口大开，共和党已经碎尸万段。社论指出，幸好还有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也许他的胜利可以把共和党及他自己民主党的人士都重新整合起来。希拉里与特朗普的未来大选厮杀肯定是剧烈的，但是结果却无法确定希拉里会获胜，因为在美国的大选，不可能这个词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菲律宾就南海领土纠纷提诉中国的仲裁结果本月中旬公布后，一度剑拔弩张的南海局势不仅没有降温， 反而变得愈发复杂和诡异。一纸裁断，两种表态，在尊重和不尊重之间，代表的是各方的核心利益。中国方面坚决不接受仲裁结果的强硬姿态，令南海纠纷所涉及的国家趋向抱团，即菲律宾在争取海洋权益上打了头阵后，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陆续登场，一方面透过媒体把中方态度解读为以大欺小，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地加强海洋安全防卫措施，包括泰国、新加坡等非直接利益涉及对象也出现学者支持中国威胁论，给未来的中国外交提出一道道艰难的考题。有利于菲律宾的仲裁结果宣布后，各方转向关注菲律宾政府将如何跟中国开展双边会谈。据悉，现任总统杜特迪早先曾经表示，菲律宾将在仲裁结果公布后尽快跟中国沟通，以进行双边会谈。但迄今十多天已过，并未发现菲中双方就南海问题进行正面沟通，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据菲律宾媒体透露，杜特迪上周在会见美国国会代表团时表示，菲律宾不会把自己的领土主权交给中国。杜特迪同时还进一步确认跟西方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携手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性立场。一同造访菲律宾的美国国会议员稍后也证实，菲中两国的双边对话仍在考虑中。可见菲律宾官方对中国的态度开始犹疑不定，而决定官方态度的关键人物正是平日以出言不逊而闻名的杜特迪。媒体对比之前杜特迪的表态后评论称，菲律宾总统如今的态度显然发生了变化。泰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分析称，中国在仲裁结果揭晓后，对菲律宾采取了强硬而又低调的处理态度，在诸多可以借题发挥的事件中采取了容忍或忽略。中国媒体也没有放大菲律宾民众争相庆祝仲裁结果的消息，算是为中菲两国开展双边会谈铺设道路。不过，菲律宾总统杜特迪讲话出尔反尔，已形成个人风格，此将成为日后左右菲中关系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跟中国存在南海争议的其他国家变得同样敏感和反应过激，以致中国跟越南、印尼等国关系陷入紧张。面对中国外交部就印尼军舰枪击中国渔船提出的抗议，印尼渔业部长普加图蒂态度强硬地表示，印尼海军为了捍卫国家领海主权，因而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印尼媒体则证实，印尼总统佐科威近期下令国家安全部长卢胡特务必在不伤害友好关系的前提下保卫印尼的国家主权，话语间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浓厚。与此同时，根据越南河内消息报道，因受南海纠纷影响，越南民间除了发生拒买中国货、拒看中国电影等抵触浪潮外，还有各种流言疯传。有消息说，越南驻华大使馆在7月20到22号期间终止受理中国游客的入境签证，稍后越南外交部加以否认，但承认审核签证程序将比过去更加严格。据了解，越南抗议中国的新版护照已经是几年前的旧闻，原因是中国公民护照本上印有南海九段线的暗花图文。此次因南海纠纷再次导致越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所以才出现抗议中国护照以及海关人员拒绝在有关内容页上盖章的抵触行为。在南海问题被视为牵涉亚太地区安全重大议题的背景下，非南海周边国家也在紧张地观望南海局势。关于南海开战的谣言在各大社交网上流传，一些长期接受西方主流意识的泰国学者一致认为，刚刚结为区域共同体的东盟因在南海问题上意见分歧而无法达成共识，原因是中国对个别东盟成员施加了影响。与此同时，菲律宾、越南和印尼近年来不断跟美国强化安全同盟和军事关系，同样导致整个东盟面临被瓦解的危机。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世界各国谴责慕尼黑恐怖枪杀案，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达慰问和支持，伊朗谴责慕尼黑恐怖枪击并坚持坚定反恐，联合国警告世界在短期时间内不会变得更安全。东盟峰会今天在老挝开幕，南海争议一再激越台面，美国共和党代会以及特朗普向中国发出混乱信息，浙江一官员发帖批评杭州为举办20国集团峰会大动钱财而被双重重罚，称在中国四川成都召开的世界20国集团财长会聚焦世界经济，海牙国际仲裁南海决策前，中国从南海永兴岛撤走新型地对空导弹，中国灾区民众批评外国淹死难民小童，央视播个不停，河北淹死多人没画面。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最喜欢日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选择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肯恩为副总统竞选搭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索菲为您主持的《民进周刊》。
各位听友好，习近平执政第一届任期只有最后一年，人们日益将视线转向他新一届任期的政治局常委。中共19大最核心的问题是常委制是否废除，如果保留，由什么人来组成，7上8下的年龄限制是否会取消，取消会带来哪些变数。明镜出版社最近推出新书《中共19大常委》，这次节目我们就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来介绍这本书。高主编您好。
你好。
高主编，中共16大、17大、18大前夕，明镜出版社都推出一本有关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预测之书，现在又临近中共19大了，明镜推出中共19大常委，是对新一届常委进行预测吗？
如果说前几届党代会前夕推出的那几本书准确预测了新一届常委的人选、名次和分工，事后证明无疑差错，赢得了公信力。那么明镜推出的这本《中共19大常委》倒不仅仅是一般的预测19大的常委班子，而是对中共权力核心层的格局做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分析。
我们注意到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对中共常委制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
是的，何平几年来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中共常委制的诸多弊端。众所周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安刚教授非常推崇中共这个常委制，甚至说常委制是集体总统制，优于美国的总统制。但是和平批评这种制度，所谓集体负责就是集体不负责，各管一摊就是把各个分管领域变成各自的独立王国，充任一言九鼎的寡头。他认为这种九龙治水、七龙治水的常委制是个怪胎，既非集体领导，更与民主毫不沾边，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应该纳入彻底改革这种常委制的内容。何平的看法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辩，在中共官方体制内、智囊班子内也有人呼应。
中共十九大常委这本书认为19大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改革常委制姿势体大，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且不说了，建政以后到现在常委制已经实行了整整60年，他受到各种冲击，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文革中礼崩乐坏，使常委制一度名存实亡。例如1973年中共10大选出9位政治局常委，死的死，撤的撤，3年后文革结束时政治局常委只剩下了叶剑英1人，还有一位当年才增补上来的华国锋，这如何能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政治局常委制的弊端在胡锦涛时期最为明显。习近平上任以后致力于集权，常委制已经大不同于此前了，但是如何改革，拿出什么方案，看来中共高层还举棋未定。提出这个问题的和平认为，改变常委制不像放宽常委班子年龄限制啊、取消隔代指定接班人呢、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改起来比较容易的问题。十九大上常委制取消的可能性存在的，那当然是一大突破了，但是从目前情况看，继续保留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本书对19大可能的政治局常委是如何分析的呢？
今年以来，习近平核心之战、任志强事件、导习公开信出现、习李争斗公开化， 人们都可以看到高层政治板块变动背后常委之争的影子。从现在到中共十九大还有一年多时间，中共决策层将有今年和明年的两次北戴河度假期间的博弈，将至少有18届六中全会和七中全会的交锋，也就是说还有漫长的讨价还价的余地，还会有很大的变数。新一届常委会的人数即使确定下来还是与这一届相同的7个名额，具体的人选名次和分工也会不停的变化。尽管如此，在中共十九大常委作者看来，十九大常委候选人的确定还是有迹可循的。
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如何有迹可循？
一般来讲，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从本届政治局委员中产生，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冒出从中央委员直升政治局常委的黑马。这种黑马以前出现过，文革时代完全不讲章法且不说了，文革之后也出现过几例，像13届中央候补委员朱镕基在14大上跳过好几个台阶进入政治局常委。再如习近平本人从16届中央委员一跃而成17届政治局常委，但是这种做法冲击太大，尽管习近平对目前形成的权力格局并不满意，有可能破格拔擢，但他也要考虑各方势力的平衡，力求减少阻力和震荡，不是万分必要还是会尽量避免的。中共十九大常委这本书的视野就缩小到本届政治局委员中，他们的年龄、资历、政绩、能力、知识结构、名望，他们从政轨迹中与党内具有话语权的元老的交汇，他们的派系归属等等。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是他们与习近平的仕途有没有交集，关系远近如何。此外还参照中共权力交接中的惯例，那就可以筛选了。现任的政治局成员中，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云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建国以及代表军方的政治局委员范长龙等，可以基本上排除进入新常委班子，甚至难以继续留在政治局。其他有些人可能连任政治局委员。
哪些人能够入常呢？
习近平是毫无悬念，李克强连任政治局常委应该也问题不大，除非他与习近平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斗得不可开交的地步，出现那种情况，那就是中国政坛的大地震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1948年出生，到十九大时已经69岁。按照中共此前七上八下的不成文的年龄规定，他陛下无疑，但是规则是中共高层自己定的，他们要改变也不难，何况这项规则制定没多久，还没有变成刚性规范。如果习近平成功的取消这项规定，那么王岐山就有可能连任，不论是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还是取代李克强成为国务院掌门人，都会在新常委中有一席。若取消这条年龄规定，另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人是比王岐山还大一岁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他也有可能进入常委，当然也有可能安排一个荣耀性职务。本书作者指出，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中组部长赵乐际、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是新一届常委的有力人选，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有希望，但是也有较大的变数。他如果进常委，有可能中央书记处安排两位常务书记，一位是栗战书，分管党建组织，一位是王沪宁，分管意识形态，就像此前李长春、刘云山那样。
不是还有几位共青团派的吗？李元朝、汪洋，还有胡春华，以及同样是60后的孙政才。
李元朝是当下反腐矛头所向，对他来说，不是能不能更上一层楼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躲过牢狱之灾的问题。汪洋比起李元朝来，虽然与令计划的关系要疏远得多，但是毕竟一度走得比较近，他的变数是相当大的，很有可能与18大上的命运相似，对常委可望不可及。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这两位60后有可能双双进入常委，也有可能只有孙政才入常。总之，这本书缩小了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候选名单，只要中国政局不出现政变啊、病故啊和激烈的动荡，虽然不能排除黑马，但常委人选 大体上不会超出这本书所说的范围。
好的，那就谢谢高主编，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凯文为您主持的英国脱欧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英国退欧公投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但仍然余震未消。在巴黎，本台记者遇到一位来自威尔士的英国姑娘曹军，目前她正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撰写博士论文，研究中国清朝的围场制度。作为同时具有英国、法国和中国三种文化特性的普通公民，曹军此前通过邮寄投票的方式参加公投。她是如何看待刚刚过去的这场英国的政治地震？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们说到英国脱欧的这个问题，你作为一个威尔士人，又生活在法国，这次投票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去投票？
我是法新投票的，这样的
邮件投票是吗？
对，如果你是15年之前就在英国，你就可以这样的从外国投票。然后我投票的地方就是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
这个需要提前很久来投票吗？你是在哪一天把选票寄出去的？
6月7号左右，因为我投票的是很久已经决定了，所以就是收到了以后就投了。
那就说明你很早就已经决定了你要投这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投的是 in 还是 out？
是 in。就是 remain 这样的。
为什么呢？
对欧盟对我自己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我这样来法国读硕士，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欧盟，可能我不能来。在英国读硕士是很难，因为奖学金特别少，然后没有奖学金你就要交学费，我们的学费就是特别高。
最后这个公投的结果是英国准备要从欧盟脱离出去，那你对这个结果是不是觉得很失望？
一开始有点失望，也有点生气的，因为我觉得这次投票的是不需要这样的。欧盟他们最近没有一个特别的改变，英国也没有自己的特别的改变，所以这次投票就是不必要的。对英国经济、英国的年轻人的机会，应该影响也是很大，也是不好的。
现在
就是要看一下，就是到底我们能怎么做。然后一开始我知道很多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不退哦？可是现在好像。这是没办法的。
我们也看到之前比如说有400万人在网上要求就重新举办一次公投，当然这个英国议会已经把这个选项否决掉了，就是不会有第二次公投。
对，
但假如有第二次，你觉得英国的民意真的会逆转吗？会变一个方向吗？
我觉得有可能，很多人是想留在，就是想 remain 的人。可是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投票之前我没有特别鼓励别的人这样做 remain。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的人他是一生在说我们应该退欧，应该退欧，这样我们才能变成一个真的独立的英国，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是想留的人，好像我们没有做一个特别好的介绍，一个特别好的。说欧盟的这样的好处，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一次在这个 Brexit 这个公投里边，英格兰和威尔士是大部分人是倾向于 Leave 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比较倾向于 Remain 的。那你身边你的亲戚或者你的朋友，你觉得他们是选择 Remain 的多，还是选择 Leave 的多？
我的朋友和亲戚大部分都是选择 remain， 大部分的年轻人也都是 remain， 远在威尔士这边的。我的父母他们也是选择 remain， 可是比如说我的奶奶，她没投票，因为她是说原来没有决定好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她没投票，可是如果她是投票的话，她应该是退了。然后其实在威尔士也不是全威尔士是想退欧，是威尔士的南方现在就是那个工业就是没有了，然后失业的人特别多。 在威尔士的南方，从英格兰移民的威尔士人比较多，然后在生活上说威尔士语的人很少，可是在威尔士的北方说威尔士语的人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是在威尔士的北方的人，他们也是投票的时候也是想留在欧盟，可是在南方是想退欧。在北方威尔士好像跟英格兰 的关系就是比较不好，就是在那边会有想把威尔士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人，对，是跟苏格兰。
威尔士有一点像苏格兰一样，和英格兰关系比较紧密的这个威尔士南部，他的态度和英格兰是很接近的，都是倾向于退欧的。但是在威尔士的北部，很多人像苏格兰一样，就希望留在欧盟。
对，退欧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英国是四个国家，就是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英格兰。从1990年代以后，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有自己的政府。退欧的时候，英格兰跟苏格兰跟威尔士的关系应该会复杂一点。
或者说，你觉得这次退欧之后会导致威尔士这种独立的意识更高涨吗？
对，其实不是直接会，就是特别是因为对苏格兰，就是苏格兰真的是想留在欧盟，然后如果英国是退欧，也有可能苏格兰人会说我们真的是要独立的。所以这样，如果苏格兰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威尔士呢，不可能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因为太少，然后没有，现在没有钱，没有对自然条件，比如说因为苏格兰他们还是有在北海里面的石油，可是威尔士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就是现在没有的，然后真的是一个特别少的国家，然后跟英格兰的关系很近，可是其实威尔士应该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北爱尔兰，因为在1990年代在北爱尔兰还有恐怖分的问题，北爱尔兰的情况就是特别难，就是在1990年代啊1980年代的时候，我其实觉得 Cameron 这些人他们怎么没想到这个情况，现在的北爱尔兰在欧盟，然后爱尔兰也在欧盟，然后这样以前特别不好的关系跟爱尔兰、英国、北爱尔兰的这些情况平安了一些，可是现在如果那些在北爱尔兰的人，就是他们想把爱尔兰的同意的，就是把北爱尔兰跟爱尔兰撑在一起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会怎么发现的。
这次英国成功的通过公投来脱欧，你觉得如果要从里边找原因的话，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还是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投票的机会，这些报纸他们一直在说移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退欧的话我们不会有很多移民人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觉得移民是一个问题，我觉得移民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在英国很多人也是从移民来的，比如说我是威尔士人，因为我在那边出生，可是其实我的家人也不是真正的威尔士人，我的母亲的家人是从爱尔兰移民到威尔士，为了工作的情况，就是在1940-1950年代，然后我的父亲的家是苏格兰跟荷兰，我也是根本上是一个，
所以你是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
欧洲，
对，
欧洲人，
对。然后其实在英国很多人是从移民，就是要不然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的，也有很多人是从印度移民到英国，这个也是完全能了解的。
各位听众，以上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正在法国留学的英国女孩曹军谈她亲身经历的英国退欧公投。本次节目由凯文为您采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2500分，您遇到了麻烦。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可以信任您的出租车司机吗
？Vous dites ça,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您有一条新线索。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您能活着到达目的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Hey, oh!Bah vas-y, avance quoi!
Oh, il la bouge sa voiture celui-là!
Oh merde, c'est toujours comme ça à Paris!
Eva, il faut vite! Tiens, Aïe, nous tiens sous!
C'est un mec tiens sous! Ni mes canjiens tout, tu vois là-bas!
Pourquoi tu veux aller au Père-Lachaise? Tu ne connais pas Paris?
Je.
Hé! Il y a une voiture qui nous suit!
Chemin! Il y a un truc qui nous suit! Edmond, quoi d'y aller?
Je ne peux pas, princesse! Hé, bougez-vous! Nom d'un chien! Tournez à droite! À droite! Je connais le chemin, c'est à gauche au feu.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et puis au cimetière. C'est moi le chauffeur, non?
Comment ça? Adrien dit, tournez à droite au feu et puis tout droit.
Il va passer le rouge lumière, le droit, les feux, et puis direct. Mais Edmond ne s'accorde
pas. Oh, mais il y a des gens qui ont.是你啊？
对呀、啊。你们现在到哪里了？
在国家广场和巴士底广场之间。
好，埃德蒙向左转 ，à gauche。
对 ，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然后 au cimetière。
阿德燕说的对，应该是右拐，不是左拐。
但是这儿堵车了，而且有人跟踪我们。
好，现在可以用一次性瞬间转移器，抓好，启动。
阿德燕，雨燕，你的手。
您用了一个工具。
啊、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Maman, pourquoi on attend?
Parce que la guide n'est pas là. Mais où viennent tous ces gens? Je ne sais pas, mon chéri.
Le Père Lachaise est un cimetière depuis 1804.
Bonjour. Je cherche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La fertilité... Ah,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Demandez à la guide. Il est 4h moins le quart,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Pardon, elle vient...
À quelle heure?
À 4h et quart, c'est dans 30 minutes.
D'accord. À tout à l'heure.
On n'a pas le temps. Faites une carte, vous-même allez voir.
D'accord. Pardon, vous avez...一张地图
Un plan. Tenez.
Merci. Il y a une allée A, rangée 2.
Je sais pas. Attends. À droite, c'est l'avenue du Puy. À gauche, c'est la 4e division.
Oscar Wilde, Edith Piaf, Jim Morrison.
Hey, regarde, c'est Jim Morrison, c'est de la balle!
Et Marcel Proust, La Fontaine, Yves Montand.
Des statues, des morts. Il n'y a pa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Allons à gauche, ici.
D'accord. Waouh, 这地方真大，而且全是名人。
导游几点才能到？
我们问看守的时候，他说 4h moins le quart， 那时是四点差一刻。
看守说他 dans une demi-heure 到。
Dans 30 minutes.
半个小时以后。
好的，30分钟，那就是说四点一刻。
À 4h et quart. 好，到入口处看看导游对你有没有帮助。
第十八场游戏结束，也有12500分。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您到达了目的。
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您是否正接近谜底
？La fertilité.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您掌握了一个线索。
Demandez à la guide.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女导游有答案吗？请及时拯救国家。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欢迎登录 IHIFI 知识网站，这个新的虚拟图书馆可以方便您了解历史、科技、卫生及其他知识。进入文件夹，通过主题分类的法语课学法语、教法语、增长知识，从而与网站社群分享。网址是 savoirs.rfi.fr/cn。 IHIFI 知识网，用法语了解世界的钥匙。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世界各国谴责慕尼黑恐怖枪杀案，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达慰问和支持，伊朗谴责慕尼黑恐怖枪杀案并坚持坚定反恐，联合国警告世界在短期内不会变得更安全，东盟峰会今天在老挝开幕，南海争议一再跃台面，美国共和党代会以及特朗普向中国发出混乱信息，浙江一官员发帖批评欧杭州为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大动钱财而被双重重罚，正在中国四川成都召开的世界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聚焦世界经济，海牙国际仲裁南海决策前，中国从南海永兴岛撤走新型地对空导弹，中国灾区民众批评外国淹死难民小童，央视播个不停，河北淹死多人没人没画面，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纵喜欢日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选择维吉尼亚州参议员肯恩为副总统竞选搭档。听众朋友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Toujours à côté》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Volo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Les gens réveillés sans en avoir l'air. Hier qui sait comme souvent finit par me mettre à l'envers.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ans mon petit coin d'espace-temps, sans rendez-vous et sans horaire, profiter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se laisser passer devant par ceux qui ont des choses à faire. Fumée qui se perd dans le vent, cachée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ans mon petit coin d'espace-temps, toute une journée sans repère. Ne pas savoir ce qui m'attend et faire ce que je préfère. Profiter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vivre sans emploi du temps quand mon boulot c'est ne rien faire. Que regarder passer les gens cachés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commenc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